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与中国正在筹备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1949年10月2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仅几个小时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以此表示对人民政权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时间里，中苏是实实在在的兄弟关系。莫斯科竭尽所能为北京提供帮助和自己的邻国分享所拥有的一切。苏联向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送去最为先进的设备，向中国建设项目派出最有才华和经验最为丰富的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的领袖毛泽东曾两次访问过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12月，在苏联几乎待了2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主席生活在斯大林的别墅中，与后者有过多次的交流，几乎成了朋友。第二次访苏是1957年11月，当时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领袖大会上发言。此后毛泽东再未出过国。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莫大，看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宿舍。莫斯科大学校报写道，毛泽东在大礼堂还向4000多名在莫大的不同院系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发表了演讲。他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中国领袖访问莫斯科大学并非空手而来，在莫大校长接见官方代表团的学术委员会大礼堂墙上悬挂着挂毯，就是毛泽东带来的礼物。当时的校长伊万彼得罗夫斯基从中国领导人手中接过了这份礼物。挂毯绘出的是莫斯科大学主楼1953年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麻雀山上的教学楼是战胜德国法西斯后首都建起的8栋高楼之一。1953年9月1日，这栋大楼向大学生们敞开了大门，因此挂毯上绘出的树木还很小，因为都是不久前栽种的。岁月流逝，光阴荏苒，中国大师们织出的小树早已参天耸立，但是这幅挂图依然装点着主楼的第9层。其实毛泽东所赠的礼物也可能有另外的命运。据介绍，中苏关系60年代进入了相互疏远期后，曾经有人要求莫大校长把挂毯从墙上摘下，但是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坚决拒绝这样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曾于1957年1月9日，即毛泽东之前几个月访问过莫斯科大学。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观看了地球学博物馆，访问了地理系，在主楼的大礼堂为周恩来举行了隆重的莫斯科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的授予仪式。证书上写道，因在国际和国家法领域的巨大贡献而授予此证书。1957年1月14日，莫斯科大学日报刊载了中国代表团访问内容以及荣誉博士周恩来的回应致辞。周恩来在地球学博物馆大约待了2个小时，看了很多内容。莫斯科大学主科研学术博物馆占据着整整5层楼，囊括了所有研究地球方面的学科。博物馆第31层的圆柱穹顶大厅的壮美让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感到震撼。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可以看到丝织的毛泽东肖像，这件毛泽东肖像丝织画是周恩来赠送的。莫斯科大学地球学博物馆登记簿上写道，丝绸画机织而成，颜色是灰色、黑色、棕色，尺寸为75×56厘米。1957年访问莫大的中国代表团还赠送了其他礼物。莫斯科大学地球学博物馆的负责人瓦列里斯纳金 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我们还获赠了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人物肖像画，均为丝织品，除了毛泽东彩色的肖像画之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黑白肖像画，在32层博物馆中可以看到这些展品。 中俄70年的关系史中曾发生过很多事件，但不管怎样，好的方面一直多于坏的方面。即使在两国意识形态对抗紧绷，险些酿成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时期，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民还一直保持着友善和尊重的态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